我刚刚从新加坡回来，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七天。
在飞机上啊，差不多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感谢主。那这次，看到我们新加坡分堂的弟兄姊妹，他们火热的爱主，在那里传扬福音，我们非常的感谢，也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在那里有差不多礼拜六我们有一次的布道，礼拜五我们有一次的培灵，啊，礼拜天我们也是继续的来鞭策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差不多我们礼拜六有37位弟兄姐妹决志信主。我们真是差不多就像我们这么多人的聚会，200多人的聚会，但是决志信主人很多。礼拜天有十几位决志相信耶稣基督，他们100%来自于中国大陆。现在新加坡有70万的中国大陆人不是说华人，是中国大陆人有70万，所以那里的合场非常的大。我们的丰收教会在那里边开始这样一个聚会来敬拜主，虽然只有3-4个月的时间但是同工们也真的是有主的圣灵的引导，在那里坚固信心来建造教会。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在大海里边受洗新加坡的大海非常的漂亮。那受洗的时候刚一进入水里边，海浪就把我们涌起来了所以我们有四位弟兄姊妹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两位来自于山东青岛的青岛的还有一位来自于上海的，还有一位来自于东北的。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丰收教会就是要传扬福音。Amen。我们不仅要在新加坡传，我们在中国大陆传，我们要在这个我们的教会传扬福音。感谢主。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让生命重新得力。我们看经文在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以赛亚书40章。在这里你先知以赛亚说，你岂不曾知道吗？耶和华对他小谕说，你岂不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缺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第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这次在新加坡的时候当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来到前边来跟我谈话，他们都觉得他们的生命好像缺乏活力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办有的工作找不到，有的经济有困难，有的婚姻家庭有困难，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为他们协谈的时候，神就把这段话赐给我，我就想到这段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往往的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没有色彩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力量，我们好像困在一个笼子里边，我们无法找到突破的一个方法，突破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已经觉得顺利，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如此了，我们无非是早上上班然后晚上回家，然后我们看看电视就睡觉了然后我们突然有一天回想，我们已经年过40了甚至有的年过50了，人一想到年过60的时候就觉得日子不多了不多了。所以我们的生命究竟意义在哪里我们生命意义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这样的平平凡凡的过去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农夫到山里去到山里去，他就在一个树上发现一个窝，那个窝里有一个蛋他就把这个蛋捧回家了，他就放在他的鸡蛋篮子里边他也就忘了。后来他就把这个鸡蛋跟这个蛋放在一起，用那个老母鸡就给他孵出来了一群小鸡这个小鸡出来以后，它长得都是一样的，它们就在地上觅食，在地上觅食。有一天有一个动物学家经过这个农村的农民的农舍，他就看到了有这个鸡里边有一只大一点的小鸡，跟他的其他的小鸡崽子不一样的。他拿着这个鸡的看了看，他就说：“这个好像不是鸡啊。”那个农夫说：“是鸡啊，我们家这个母鸡孵出的都是鸡。”他说：“可是这个鸡不太一样。”这个应该是鹰那个农夫就说：“你乱说，这个鹰是在天上的嘛，鸡是在地下的嘛，你看这个鹰，这哪是鹰啊，就在地下觅食嘛，你看它吃得很欢实。”这个 动物学家就把这个鹰就拿这个大一点的鸡拿到手中，他就把它扔到空中，哇，这个鸟在空中飞几下子展翅了几下翅膀，又落在地上，继续跟那鸡咕咕咕咕在地上觅食。那个农夫就说，你看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你说它是鹰，我说它是鸡，你看它还在继续在里寻找，它就是鸡，就是鸡。那个动物学家不死心，他过了一两个月他又来了，又来了，那个鸡长得就越来越大了，他就说这是鹰，你能不能让我再试一试。他就把它带到屋顶上去，然后把这个大鸟放下来，那个大鸟盘旋久了一点，然后又回到那个地下，在院子里啄食啊，就跟鸡一样的啄食。那个农夫又笑他啊，说你看你都试了两次了，它是鸡它就是鸡，我说了鹰是在天上，鸡是在地上。但是有一天这个动物学家又来了，他把这个鹰拿起来，他让他的眼睛对着太阳，当那个鹰的眼睛一对上太阳的时候，那个鹰的心里面的心就动了，所以他就展翅高飞起来，他飞向太阳，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神创造我们不是给我们鸡的生命，是给我们鹰的生命。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说，他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便如鹰展翅上腾啊！所以我们的生命一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就像那个鹰，那眼睛就亮了，那个心就动了，因为他知道他是从神而来，我们是上帝创造我们的，他不是让我们在地上像小鸡一样的觅食，觅一辈子食，咕咕咕咕咕吃完了，我们这辈子结束了，不是的。上帝给我们一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跟世人不一样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能够祝福很多很多人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更深的来认识我们自己。如果你找不到你自己的位置，你的一生一定是在地上觅食的，觅食的。你想想我们的一生是不是在地上觅食啊？啊，我们拼命的找工作啊，没有工作就很慌啊，然后我们就在地上，就在地上，我们想不到我们的生命原来是在天上的啊，我们想不到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上帝，更深的来我们认识自己。所以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三件事情必须经历。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给我们生命的神，他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基督徒的生命，是跟世界人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对神认识有多少，是因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有多么多少的虔诚的心，我们才能认识神有多少。如果你越谦卑，你认识神越多啊，你越不谦卑，你认识越少。我们过去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认识神，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神啊，我们自己是中心，神是让我们去认识他，他才算神。如果我们不认识他，他就不是神，这是我们在我们过去中的观点。那我们今天怎么来认识神呢？我们先看第28节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啊，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每个星期天来到教会来敬拜主，就是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主，但是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认识神要用我们生命的最高的智慧来认识神，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来认识神，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啊，我们是暂短的，神是永恒的。只要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我们辗转的生命中就有了永恒，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在希伯来的原文中，所有的认识这个字都可以翻译成体验的意思，体验的意思，你认识神就是体验神，体会他，让他的生命来经历他。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永在的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体验他，他给我们一卷圣经啊，他也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哇，神的灵就在我们里边工作，对不对？你发现你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你认识人都是理性的，都是知识的。但当你被圣灵浇灌下来，哇，你就发现你要降服在他的面前，来深刻的认识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神的名字耶和华是从希伯来文亚伟翻译过来的啊，意思是 I am that I am， 我是我就是，我是我就是。中文翻译的比较好一点，我是自有怎么样拥有的啊，这个中文翻译的哇，有的时候中文这个圣经翻译的啊不比英文翻译的差啊，不比英文翻译差。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所以我是那个永恒的，我是永恒的。什么叫做我就是我是我就是呢？那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你缺乏什么，它就是什么。你缺少平安吗？它就是你的平安。你缺少喜乐吗？它就是你的喜乐。你缺少丰富吗？它就是你的丰富。你缺少得胜吗？它就是你的得胜。你缺少能力吗？它就是你的能力。你缺少医治吗？它就是你的医治。你缺少安慰吗？它就是你的安慰。你缺少爱吗？它就是爱。我们的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的神，我们要深刻的来认识他，他是什么。他是那个永恒的神，他是爱你的神，他是赐你平安喜乐的神，他是给你全然的新的生命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认识他，神在我们身有美妙的工作，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你和我。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要通过神，我们通过我们的心来认识他。思想不能够认识上帝，要用心，要用心。你的思想是能够去分析任何的事物，可是你要爱要靠什么？爱不是靠思想，爱是靠你的心啊。圣经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真是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爱啊，就是爱。他爱每一个需要他爱的人，他爱每一个在艰难中行走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首先认识我们的上帝啊。圣经说那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个赐就是给你，就是恩典，就是另加的意思啊。赐就是恩典，我们本不该得到的，但是上帝就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了世界上。我们有的人说你把神给我看一看啊，我要看一看这个神，我为什么看不见呢？圣经说没有人见过神，谁说的？保罗。保罗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有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发表出来啊，只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了，我们就看到上帝了。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来到世界上，他是把神完全的活出来，他有神完全的属性。在哥罗西书说，那有形有体的神，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身上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你看他讲的话啊，你们看看耶稣讲的话。你们读最近你们读圣经，读马太福音了，对不对？我们读经计划，你看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们人能讲出来吗？我们人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啊。所以耶稣基督讲饶恕，我们人做不到。耶稣基督讲爱，我们做不到。耶稣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我们做不到。耶稣说你要为你的仇敌啊祷告，打你的左脸给你右脸，我们做不到。耶稣说拿你的外衣你把内衣给他，我们做不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讲的话完全是上帝所讲的话啊，就是上帝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的来认识神，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救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为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呢？我们人是不能见神的，因为人不圣洁。我们在旧约中看到那些不圣洁的人，就要耶和华那个圣灵一临到的时候，不圣洁在他的面前都被击杀掉了，都被击杀掉了。所以人当你有罪的时候，你不能见神，神不能见罪。那么我们如何来见神的面呢？我们有一个桥梁啊，有一个中保叫耶稣基督。因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有的罪他担当了，他担当了。 所以当神来追他们的罪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儿子的宝血，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见到小组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一个关系啊，关系啊，有一句中国话叫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关系，一切都是关系啊。这个不是指中国大陆那种送礼的关系啊，这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是我们要跟上帝恢复关系。我们跟上帝什么关系？父跟子的关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认识他，恢复关系。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恢复关系。过去我们与上帝为仇，与人为仇，今天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啊，你看这个十字架多奇妙。我就常常就讲这个十字架，为什么耶稣基督当年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用铡刀铡了他，没有其他的方法绞刑绞掉他，用的是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具，当年是犯了最大恶极的人才能够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血是慢慢流出的，不是一下就死的，他要死很长时间，那个他要经历极大的痛苦。可是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这个十字架改变了，对不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成了一个美好的象征，成了医治的象征，成了和平的象征。你们你看到红十字会上，你看就是一个十字架。当两军交战的时候，那红十字会的人冲到前面去抢救伤员的时候，两边的士兵不向他开枪。你看到没有？是因为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在了上面。你看到这个医院里边，他挂着十字架。当你得了急症，哇，痛苦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一看到十字架，你就感到哇，你要得救了，因为你快到医院了。不管信不信上帝的国家，医院都放十字架。没有医院放铡刀放绞索架的，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就是共产国家那个医院里也放十字架。我们从小生长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边，社会社会里边，我们看到的医院不也是十字架吗？他都没挂镰刀呢，也没有挂斧头。为什么？因为镰刀斧头代表着革命啊，革命。可是十字架代表着和平，代表着和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除非你假定有一位神，这是谁说的？华里克。否则你的人生毫无意义。除非你假定你有一位神，你的生命才能够找到根本。如果你没有这位神，你不会认识你自己。我们人常常说呀，我们认识别人很容易，认识自己最难的。这个世界我们认识自己是最难最难的。其实认识自己不难，问题是自己不愿意认识自己，对不对？我们不愿意真实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很多的罪，可是我们觉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这个都是小问题，小 case。我们不愿意真实的来认识，不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自己了解有多少呢？如果你没有有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的话，你一定觉得你就是个鸡，你就是在世上生活的。世上的忧虑就是你的忧虑，世上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世上的一切就是你的一切，世上的财富那就是你的财富，你一定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们认识神，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我们不是一个不幸或者是一个错误或者一个胡乱拼凑而成的一个人，不是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绝不是偶然的。尤其我一想到我心里都颤的，我要上帝真爱我，让我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家七个孩子，你想如果早一点计划生育，哪有我呀？我是老五啊，就四个，就规定你生四个都是为了闹我。感谢主啊，上帝让我那个年代就出来了。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我妈妈什么时候怀我？是大跃进的年代，那非常的辛苦，练钢铁呀、啊，妈的，起早还太黑去练钢铁，我在他肚子里跟着他练钢铁。那时候妈妈想，这个孩子来了，饭都吃不太饱的时候，这孩子来了有什么好处啊？这孩子拼命的劳动啊，希望就把我掉下来算了，你知道吧？但是神拣选的，掉下来，感谢主。如果那时候我要掉了，今天就少一个牧师。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阿门。 我们绝不是偶然来到这世界上，我们是上帝预定的，上帝按照你的样子来造你啊，按照他要给你的智慧来造你，上帝按照要给你的机遇来造你，所以你不是侥幸，你更不是偶然，你是活在神命定的创造中。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他的事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个细节都是上帝精心所策划的啊，你看我们的眼睛多美丽啊，看我们的头发，你看我们的鼻子，你看我们的嘴放在那儿就那么好看啊，就那么好看，这就是上帝一个奇妙的创造。所以上帝计划你生在哪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都有他的美意。我今天想上帝创造我成为中国人，是因为中国是传福音最大的合场。Amen? 我们有13亿人。我记得新加坡我遇到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后来来美国来菲律宾神学院去学习，在那学习好了以后他就回到中国去做大学生的工作。他给我看了一个录像带啊，他自己做的在电脑里边。哎呀，我一看我真的是很感动，几百个大学生集中在广州来退休营啊，那哇，那真的是感谢主，他们唱那个诗歌唱的跟我们唱的一样啊，走过伤心走过泪水，唱过一个哈，哇，他们就唱啊，那几百个大学生分享他们的见证啊，都来自各个大学的。哇，这一个弟兄负责了27所大学的事工，现在第二波的中国的这个归主热，最热的是大学生，比过去是农村最热，现在开始轮到大学生了。我不得了，现在任何大学你找团契太容易找团契了，你到任何的你到乡下那更不用说了。前几天我们赵海弟兄回国了，就回到他们那小镇子，不大的一个小镇子，他就想找个聚会的地方，一问他哥哥好多啊，我给你介绍个地方去吧，就介绍去了。他一去人家让他讲道，听说他美国回来的张牧师教会的弟兄，我讲道吧，那对不起了，你讲道吧。哇，去了就讲道啊，讲了十分钟就讲完了。看来我们要好好装备，对不对啊？感谢主，真的要好好装备啊。啊，回去听说你是美国回来的，又是留学生，哇，不是博士就是硕士，信主都5年了，不会讲道，他们不会相信的，他们信主当天就讲道。你看让他们讲见证，他们一个小时都讲不完的啊，见证里头带出道来，哇，那不得了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的主日学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参加呀。我们主日学今天主日学很多的人，我很感动啊，座操弟兄讲的非常的好，讲腓立比书还有2课，你们再不参加都没有机会了，都没有机会了。你学完主日学你回国，他把你拉上讲道，你就想到老师讲的主日学嘛，你打开一卷书就从头给他讲嘛，就讲神的话嘛，这有什么难的。还有我们的初信造就班，那个陆斌弟兄的初信造就，刚刚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都适合去这个班，你在里边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你越问什么问题都可以的，他会再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你，圣经关于我们人生都有命令。 Amen， 哈利路亚。所以这本圣经我常常说呀，这本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智慧的书，是我们的说明书。你买个汽车有说明书，你生下来上帝给你个说明书，我们认识这个说明书太晚了哈，我们从小没有这个说明书啊，是不是？你看这个说明书，你该怎么做儿女，你该怎么做父母，你该怎么做基督徒，写得一清二楚，你该吃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什么不吃都告诉你了，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该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都写得一清二楚。所以这是人生的说明书啊，你买一个好汽车你很爱它，你一定是要看，先把说明书看清楚了，然后你再开那个车。那说明书告诉你你多少迈换机油啊，多少换用什么型号的汽油啊，你什么时候该换火花塞啊，你什么时候大修什么时候小修，你都很清楚，因为你很爱你的车，对不对？可是你的身体你的生命你为什么不爱它呢？你应该有这个说明书啊，你应该知道让你什么时候该退休啊，什么时候该休息啊，什么时候该重新得力啊，上帝讲得很清楚。那你说 I don't care， 这个没有关系，反正这车是我的，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那你早晚出问题，你早晚抛锚，对不对？你说我不加汽油我加汽水行不行啊？ 可以啊，你可以加气球啊，可是他车不走啊。你真的是好好的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建造你的生命，建造你的家庭，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假如没有一个神，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个意外，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随时出现的产品。然而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旨意，他创造了我们生命，在我们生命中他有一个预定，他让你的生命丰盛。哪里说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上帝的话语，当你读上帝的话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话语会成为你生命的喂养啊？你打开今天的电视，你看到会不会成为你今天的喂养啊？你看今天的报纸，你看会不会成为你生命的喂养啊？你看那些在世界上被推崇的东西，会不会成为你生命和你家庭和你儿女的喂养？咱们不说远的，我们就说近点啊。我们最近有一个中国的给中国争光的一个李安导演，导演了一个《断背山》，啊，获得了奥斯卡的金像奖。这个梦是中国人多少年的梦，终于获得了，我们都很为他高兴。可那个片子本身却是我们高兴不起来了。他把同性恋写得那样美呀，哇，美得不得了！我就想这同性恋多恶心啊，他怎么能那么美啊？我就不能想这种淫乱的东西怎么那么美？它有什么美感在里边？这完全在鼓吹一种邪恶。当你的儿女看到这种东西怎么办？我今天清晨我两点钟就起床了，我这时差的问题，我就睡不着了。我就上网看到多维网站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知识分子，就对这边写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来评这个断背山，写得真好。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我是个父亲，我是个父亲，我不能让我的儿女来接触这样的东西。他说这些东西都很多受诱惑，受地世界的诱惑，然后你告诉他一个错误的观念，让他把它当作天使的东西，他就很容易小孩就接受了。他说我觉得中国政府不让断背山在中国放映是对的，是正确的决策。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少的邪恶的东西啊，我们很多的艺术家都不懂啊，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搞艺术而已啊。其实我认识李安的啊，我在纽约过去，他第一个片子我就看了，推手写得非常的好，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有前途，他不是鸡啊，他将来可能会飞，他真飞了，可是飞错了。我们要为他祷告，希望他下一个片子拍一个真正的爱情啊。你看他老拍同性恋，饮食男女也是，你知道吗？这我就不知道这同性恋怎么就这么好。就现在世界各地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上帝预定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你做了父亲，你能够把这个片子给你的女儿看吗？给你的儿子看吗？你可能不会。可是你作为艺术家，你知道我要去欣赏，欣赏完了你保留，你对这个有保留，除非他是同性恋。现在同性恋据说高兴得不得了啊，我天天给李安写信鼓励他再拍这种片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的东西，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神呢，我们就任意妄为啊！我们所做的邪恶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认识神，我们首先知道我们的生命的重点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重点是神。我们的生命重点是神在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他造的这个人身上的旨意。哇，昨天我们礼拜五查经，赵涛弟兄带领我们查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让我们有属天来的生命，让我们不是在地上天天觅食让地上的人喜悦，乃是我们要讨天上的上帝的喜悦。数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在寻找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标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找啊找啊，最后我们不仅找我们自己，尤其知识分子不仅找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知识分子也在找整个的国家强盛的一个途径。我们后来找啊，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德先生啊，我们也找到了赛先生，我们就找。可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吗？ 科学和民主能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吗？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的。生命的问题是你必须找到那个源头，创造你的生命的那个本源，你才能找到。这个就是神，就是神。所以我们找到神的时候，我们突然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有一个改变，完全的有改变。我们如果找不到神，我们就每一天在地上觅食，我们没有工作我们就窝里，没有工作我们就天就塌了。没有工作怕什么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常常有弟兄姊妹没有工作，我们就为他祷告。没有工作没有关系的，没有工作上帝一定会喂养你的。你想一想，你这一生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不也安然度过了吗？你今天回想，是不是我有两年没有工作呀、啊？啊，不是指美国，在中国有两年什么工作都没有，我也没有钱，我有钱也没处花，有钱也没处花。我在中国深山里一个人生活两年，我才发现没有工作多好啊，没有压力啊，不需要写 paper， 也不需要讨老板喜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清晨就起来啊！那时候还不懂得赞美主，就找吃的，很简单。因为你人生，你要简单的活嘛。清晨我就去除了找吃的，因为清晨的那个花、那个蔬菜、那个野菜一开是最新鲜的时候，一到太阳一晒，那菜就蔫了，不好吃了，不脆了。清晨出去找吃的啊，晚上钓鱼啊，你看多神奇。现在我想钓鱼都找不着时间呢，昨天做梦又梦见钓鱼啊，跟军拿去捞鱼，我觉得今天捞特别多啊。我们俩去捞鱼的时候太太都不高兴，因为捞回来家里太多没地儿放，然后我们就捞回来，我跟他，我记得一捞鱼他就说，牧师啊，咱们教会要像这么快就好了啊，这个这一筛子一筛子这鱼多多，你如果将来你出去宣教到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捞，就是这样捞，多少渴慕的灵魂等着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圣经说神指引他所造的万物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的存在，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上帝。圣经说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上帝就认识我们，我们开始呼吸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计划了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所以你要不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怎么能知道你一生的道路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智慧去寻找，其实走的路是错的。我小的时候就这么找，我小的时候最早想成为将军啊，为什么？台湾没解放嘛，想解放台湾啊，那是我最大的理想。不是爱国，是因为小时候爱吃糖，老要票吃不饱，所以老师就说台湾解放了，咱们吃糖就不要票了。所以你看这个教育多有效啊！我一想，那赶紧解放台湾，我吃糖好，我不要票，因为有点低血糖，所以我一定需要糖。所以就这么就想当兵，当兵就想当将军，当兵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叫什么？不是好士兵。所以从小就这种观念，所以就想当将军。后来我们家我大哥当了兵，我爸就不需要我们当兵了。我大哥当兵，三哥当警察，家里都穿军装的。我爸就希望有一个读书的，我长的样子是最不像读书的。啊，我从小就像一个武夫啊，不像个读书的。可是呢，偏偏就我读了书，这个也很奇妙啊。我就读了书，读了书被当成兵，我就想成作家。我想我当不成兵没有关系，我可以写军事题材，在里边我让谁当兵谁就当兵，我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我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我的主权。哎，所以后来我就往这边奋斗。从我认识神那天，我才知道我所走的一切都是靠我的智慧。我走得很苦很苦，我走得很苦很苦，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得到的却微小的，很微小的。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出名，能够芳流百世。我说我这一生不得写呀、啊，就像巴金一样写三部书就好了。可是我在中国那些年了，我没有一部书出版啊，我只是发表了一些作品而已，有的也获奖，但是想写一部像巴金那样的书，谈何容易啊！那人家那是什么年代，人家写出来了，我们所经历的年代太平凡了，什么都没有。哇！后来参加了六四运动，终于不平凡的一下子，可这付出的代价就更大，更大的代价。所以，因为这个，我破碎了自己，我才知道我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所以我才认识了上帝。我一认识上帝，我就询问主，我说主，你在我一生中是什么旨意？ 华求给我一旨意，说要我按照他的名去奔走，要为他的名奔走，而不是为我的名奔走，不是为世界的东西奔走，是为他的名奔走。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我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主找到我们是要给我们一个属天的使命，所以在二十九节他说，那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们没有一个人永远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永远的强壮，无论你的肉体还是你的心灵，我们都常常会软弱，我们常常会跌倒，我们常常会灰心。我告诉你，人一灰心呐，比什么都灰心。你看，人一灰心，灰心的什么都就完了，就垮了。人一灰心就垮了，一点一点都站立不起来的。如果你如果医生说你得了病了，你就能活俩月，你还能站立起来吗？你腿立刻就软了。前几天我就医生说我的甲高高到随时心脏病就发作，所以他这个我说我要去新加坡，他说那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你搬到你的飞机上不行了怎么办？所以我就赶紧要做一次血液的检查，结果那几天真的是觉得腿软，头也晕，总是心脏跳得不整齐，一会儿就会告诉师母摸摸我这脉对不对，摸摸也没什么，后来发现是喝咖啡喝的啊，结果就走那天。我祷告心里不是平安，我说万一我上飞机出了问题怎么样，我就祷告啊。结果就想起对给医生打电话，我问医生我的血液检查回来没有啊？那个医生的秘书我给你看一看啊，回来了。我说这甲怎么样啊？因为他给我检查报告，你赶紧回来，你这个不正常。那我赶紧问，那挺吓人的，医生就这样说，你挺吓人的。然后他说哇，你的甲正常了，没搞错了，好像别人都搞你身上去了。哈利路亚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一上飞机就有一个老人家心脏就不行了，好多医生就挨着我，就是我就一直站了五个小时给他滴了那个吊瓶，你知道吧？我还很感恩，很感谢你，这不是我，这如果这我要甲高了，可能今天就是我不是他。所以我要感恩嘛，所以感谢主。所以那天我就给他滴吊瓶，我还赞美主啊。我说就是一个老人家，就是老人家，那老人家一下飞机什么事都没有了。所以坐飞机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使命，这就是第二点。我神让我们看的说，那个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软弱的加力量。我们常常的疲乏，我们常常的软弱，但是主给我们能力，主给我们力量。所以当我们被造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首先要领受上帝的使命，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什么叫使命呢？使命英文叫missional， 这个英文源自拉丁文的差遣的意思，是差遣。所以你成为基督徒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要差遣你，差遣你做什么呢？差遣你去为主工作。为主工作不仅仅说为主工作就是都做牧师啊，当然做牧师没有错，是为主工作。可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是为主的工作呢？你在世界上工作是不是为主工作？如果在世界工作你做得好，老板夸奖你，你也有贡献，就是荣耀上帝的名字。哎，哈利路亚！你看有多少？你看我们看看牛顿，牛顿是不是荣耀了上帝的名？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牛顿那个苹果掉在他头上，他就说哇，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他就发现这东西为什么往地下掉啊，他不往天上去啊，他就想，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我们如果苹果掉头会怎么样啊？拿起就吃了至于他后边什么事我不见得想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上帝给你的完全不同，他给你一个使命。这个使命，耶稣基督非常清楚他在地上的使命，他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地上的使命。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对不对？十二岁他的思想完全天赋给他，他当时已经因为他的肉身到十二岁，你看思想是他突然他明白了，他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就开始就想，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二十一年以后，他在钉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叫成了，好像一个书本的总结，成了，结束了，成了什么？他成就了上帝让他完成的使命，就是救人类脱离罪恶。所以他成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把他的使命同时赐给了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耶稣把神命赐给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你看到耶稣他说你们要去，这是他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当我们脱离了罪恶，得到了救恩，我们就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那个加州的萨特拜教会的主任牧师Rock Warren 他讲了一段话，他说神拯救我们人类脱离撒旦的是让我们与神和好，成就他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有五个目的，五个目的。所以我们清楚的认识使命啊，有五个目的。第一个，爱他，爱上帝，因为他爱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理当爱他。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愿意为主来献出我们的一切。当你翻开教会的历史2000年，你看有多少的圣徒啊，他们爱主爱到没有自己，所以他们做了多么美的见证。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著名的医生叫李文斯顿，他神差遣他去非洲了，那是最早去非洲的西方人。非洲那个时候全是瘟疫啊，邪教啊，巫毒教啊，他到那里把他一生给了非洲。有人说李文斯顿，如果你要在英国，你可能会成为更著名的医生，会做更大的贡献，更多的发明。但李文斯顿他领受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那些非洲人，所以他就去了。我们看到中国的戴德生，戴德生牧师，当他领受了使命，他从英国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去了中国啊，坐了3个月的船去了中国。他去了中国以后，他把整个的生命全交给中国，他穿中国的衣服，出中国的辫子，那是中国清朝都出辫子的，然后他讲中文，然后他传福音的时候中国人不懂啊，说他传的洋教，说这个洋教拿粪泼的，就那妇女就拿着粪从头上就给他倒下去，但是他没有还嘴，他还说耶稣爱你。我们看到这个基督的生命就是爱主的生命啊，爱主的生命。所以神呼召我们，让我们首先爱神，爱神。第二点，我们要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成为神家里的人。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家是耶稣基督的家，也是我们神的儿女的家。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要来到教会中，哇，来敬拜主，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所以在家里边，你就得到家庭的温暖，家里的关爱，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有他的话语的教导和圣灵的引导。第三点，我们要像他，像他。有一首诗歌说，主啊，我要像你啊，我要像你，像主那样的慈爱，像主那样的公义，像主那样的怜悯，像主那样的能够把他的普世爱给任何的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像主，像主，像主那样的谦卑，像主那顺服。主上十字架上他顺服了，耶稣就在地上谦卑啊，他的谦卑，他给他门徒洗脚。那时候的人的脚多臭啊，那时候走路是在不是在柏油马路上啊，因为那时候人走的路，人也走，马也走，驴也走，猪也走，所以那时候那些东西走的时候，他就把那地方当作厕所，就一边走就一边就那么哈、啊，那人一走，所以脚不小心就踩上这些肮脏的东西，那个脚，那洗是相当谦卑的人，那洗脚是什么人洗呢？是奴隶洗。当艺术家请客人进你家，第一件事情是洗脚，是由家里的奴隶为他洗脚，所以你才懂得什么叫洗脚。今天你把那个袜子脱下来干干净净，那脚都不用洗都很干净，因为你昨天晚上就洗了啊，今天早上也洗了，给你洗脚这不算什么。那时候洗脚走一路我来了，那脚你洗个试试，臭死你，我告诉你，洗脚那需要相当谦卑。所以耶稣这样的谦卑，就为他们洗脚，为了门徒洗脚，那像彼得那个大脚丫子走到哪里去，那什么样的脚啊，耶稣就为他洗脚。彼得还不甘心，说你连我头都给我洗了吧，你看多了没多少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要学习，要像主耶稣的谦卑。第四点，服侍他， 向人传扬他啊。第四点，服侍他。我们所以来到教会，我们服侍主，服侍主，拿过我们做一点点小事，哇，神都纪念我们。今天你们能坐在这里，是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早就来到这里，把椅子给你们摆好。当我们摆椅子的时候，我们一边摆，我们一边为每个椅子祷告。我们希望坐在上这个人能上帝的祝福，我们希望坐在这个椅子的人能够今天他就认识主的救恩。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传扬他的好消息。最后一点就是向人来传扬他，见证他。所以耶稣选召了我们这些儿女，我们叫见证主的荣耀。你不需要讲道讲得怎么好，你只要见证他就好，见证他就好，对不对？我们叫见证他。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总是会讲见证吧。我们 那天我们看到罗妈妈上来讲见证，讲得多真实啊，讲得多好啊。来到教会第一天就信主了，他也没有听我讲道，就听我最后祷告，就说了一句犯老虎当中的，来到主的面前就得安息。就听这一句他就觉知了，他说我就要安息，我就老虎当中的，承认自己老虎当中，所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这样的见证。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疲乏的时候，我们当我们清入我们的使命，我们就不再疲乏。阿门。我们有的时候为事的事忧愁的时候，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就不再忧愁。我们的工作没有了，我们知道上帝的使命不仅仅是我们在地上像鸡一样的找食吃，给我们一个工作，他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使命，让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所以我们就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满足，神是我们唯一的喜乐，神是我们唯一的平安。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学习鹰一样的品格来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的鹰有什么样的品格呢？鹰第一个特性是看得远，是不是？鹰看得远，鸡看得远呢？鸡看眼前那点食物，远了你都，你喂过鸡没有啊？我喂过鸡，你撒远了它都看不见，就撒跟前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远了吃。鸡就是能看这么远，可是鹰的眼睛能看多远？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们的儿子去圣地亚哥，我跟谭健，然后那个鹰那个训鹰的人把那鹰放到天空，那鹰就这么小，那大概上万尺的高空，一巨大的鹰就变成一小黑点，然后他就拿一块肉就放在他这个手上，那鹰看见了就扎下来，哇，就那么远就能看到那块肉。你看那鹰那眼睛多烈。那鸡呢？啊，他看不见，看不见。所以人常常为自己眼前的事情忧虑，是因为我们是鸡的眼光，我们没有鹰的眼睛啊。所以没有看得远，看得远，眼光要敏锐，知道上帝在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今年失败，我们今年软弱都没有关系，你如果看不远，那你一定就死定了，死定了。现在年轻人爱说一句话，你死定了啊，对不对？我在山里的时候，我如果看不到今天，我是不是死定了？我在山里我就觉得我不是鸡，我不会永远在这山里，有一天我会展翅高飞。你看今天我飞到美国了，飞到世界各地为主的名去奔走，是不是？那时候如果觉得我没有今天，我哪能够看到今天呢？我那时候我就看到我出也出不去，我跑到苏联把我送回来，在山沟里每天找食吃，早上起来就找食吃，跟鸡似的。可是我里边有一个鹰的生命啊，当我一看到太阳，哇，有神的话语领导我的时候，我立刻心就动了，眼就亮了，我就飞出去了。Amen， 哈利路亚。你也一样，神给你今天不是说让你看眼前这点，我们今天有点疾病，我们家里有点问题，我们要看得远一点，这都不是问题，只要你靠着神都能够走过去。第二点，我们看到那鹰的特点，飞得高，飞得高啊。鹰，你看鹰在高空飞翔，麻雀在低空飞翔。鹰飞的时候，你看那鹰飞的动作是不是不太一样？它的翅膀好像不动，那麻雀拼命扇呢，对不对？那鹰飞到很高的时候，因为它可以借用那个气流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它知道上帝创造的奥秘，麻雀不知道啊。麻雀拼命扇呢扇呢，然后它就找地上的食吃，叽叽喳喳叽喳。你看那鹰就飞得很高很高，它飞得相当相当的高。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能够享受圣灵的同在，你如果在圣灵的灵中，你就会飞得很高很高，你会看得很远很远，你只有飞得高才能看得远。这里面有个属灵的教导，当你飞得高的时候，你看的都是天上的事情，你飞得低的时候，你看的都是地上的事情。 当你坐飞机，飞机到了38000米高空的时候，你还能看到地下吗？你看不到。所以当你飞得高，就是地上世界离你越来越远，上帝离你越来越近，眼前的老虎捉蝉都看不见了，眼前的困难都看不见了，你看到只有上帝的同在，你在高空翱翔。所以基督徒应该有鹰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鹰飞得快啊，鹰飞得快。动物学家告诉我们，当鹰俯冲扑向猎物的时候，时速是175英里啊，这个时速，我们开汽车开多少啊？70迈尔，65就不能再快了啊！我们还不敢鹰的零头呢，鹰的速度可以那样的快，所以它可以去攻击仇敌。他一看到地上的猎物，他就迅速的攻击他。啊，基督徒啊，要有快的速度来攻击仇敌。当你发现攻击来临的时候，控告来临的时候，软弱来临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去跟他宣战。因为为什么早上我们要祷告啊？我们在这，我们要宣战，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一切上得胜啊！把我们的软弱叫，我们每天清晨来到主的面前宣告，宣告我们要宣战。所以我们要学习鹰的啊，高远快啊。鹰还有特点，它不安于现状，它从小就开始被训练。我们看到那个老鹰，当它的小鹰快长大的时候，这个老鹰就背起那个母鹰啊，这是母鹰工作的，那个男鹰就出去找这个食物，公鹰找食物来供应这个小 baby。 这小 baby 长大了，快大了，它也不知道会飞。这个母鹰呢，就负起训练他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小鹰啊，家里的小鹰要训练他。哎呀，我们把他呵护的简直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打了，这不得了啊！哎呦，我们有一个弟兄，这个生个小孩啊，好几天都好几个月都睡不好觉，黑着白的捧着呀、啊。哎呦，这麻烦呐、啊！这小孩你越捧越生病，我告诉你。你就像鹰一样的，叫他经历风雨，见见世面，他就不生病。我们小时候生下来炕上爬，谁理你啊？那个绳给你一拴，我妈就去工作去了。我就拴这个绳，不能掉到炕底下，就在炕上爬。大一点，在双绳在地下爬。再大点，爬到河里边去，谁管你啊？去游泳自己学了，钻进去自己想办法钻出来，什么病都不生。我到18岁以前都没吃过药，没打过针，不生病的。那今天这小孩天天生病，就被你惯的，我告诉你。所以你看，把那个鹰啊，那老鹰就把那小鹰放在那个翅膀上，就飞出去了。飞出去以后，他就把那鹰就一扔，哇，那个鹰就哇拼命的，因为他在高空往下掉的，就拼命展翅，他就练习展翅了嘛，对不对？你给他放地下放炕上，他展翅吗？他窝在那吃东西现成的，他都不展翅了。然后他展，眼看要到地下了，快摔死的时候，他就惊呼啊，叫啊。他的母亲就迅速的，因为那175里的速度嘛，唰就把他接住，然后再给他抛到更高的高空，然后再唰就把他接住，然后再抛到更高，然后再唰接住，这几个来回啊就会飞了，然后再给他抛到空中，你不用接了，他自己飞得很自由了，他越飞越自由，越喜乐，越飞越自由，他发现他是鹰，他不是鸡。所以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啊！我们要经过风雨的时候，有点艰难，我们工作没有了，我们家里有点问题啊，哪家里没有点问题啊？问题让你学习相爱，你知道吗？啊！所以儿女给你点挑战，不给你挑战，你怎么知道做爸爸呀？怎么知道做妈妈呀？所以不生儿不知父母恩呐、啊，对不对？哇、啊！你经历一点困难，你不成家不知柴米贵啊！你这个在这里边就学习成长。学习成长，所以不要惧怕。基督徒最怕的就是你惧怕，惧怕不是基督徒的本品格，鹰的品格应该是基督徒的品格。所以你看圣经这样讲，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什么叫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呢？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等候神，学习知道神在我们生命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等候神，不知道怎么亲近神。我们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参加教会服务都会，可是我们一安静下来，我们脑袋世界的东西就全进来了啊！你像你安静下来，你能不能安静20分钟，脑袋什么都不想？我们在神学院给我们做心理学试验的时候，就采取这种方法啊，采用这种方法，给你手里拿一个 那个仪器，你一捏它的咕，那边就反应了啊，就让你想动动，你能不能不动？很难呐、啊。说你想一下子别的东西，你现在就想神，就想耶稣与你同在，什么都不要想，你想别的你就捏一下，诚实点捏，那一天咕嘎咕嘎咕嘎不停的捏，很难的，对不对？我们想这边想耶稣，那边想，哎呦，这个老板的脸色啊，工作哈、啊。哇，就突然就想别的了。哇，那个报纸那条新闻，然后儿女那天，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啊，银行里的账号有多少钱？这个我们就不断的回来，很难。这个心理学训练是很难的。你训练试试，你肯定过不关你，没有办法的。所以那个等候是多么的重要。等候就是安静在上帝面前，知道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如果你不知道他旨意，你就不要动作，不要行动，不要做任何决定。年轻人在寻找伴侣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啊，让你找个什么样的。我们人找一定是人看着顺眼的，对不对？这个男孩子找女孩子一定漂亮啊，好看，回头率高，回头率高危险性就大。我小时候我爸就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啊，意思你娶媳妇娶个丑一点的，这个买地买近一点的，这个好看，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是有道理的，中国这个，你看中国人这个文化里面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我们眼睛看的这个姐妹一看，弟兄看什么呢？多高学位，赚多少钱，哇，多成功。可这些东西啊，结婚你突然发现呢，学历多成为他骄傲的资本。跟你吵架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他一点都不让你。他说我是博士，你说你听我的吧，啊，读书比你多，比你有智慧。那你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上帝看人看内心，耶和华看人看内心，人看人看外表。所以你要人一切的行动，你要看神在你身的旨意，看内心。Amen。看内心，看内在美啊，不要看外在美，外在美也挺重要了啊，最好外在内在都美，这个比较好。有一个人夸奖的大腿说：“你没有十全十美啊，也是真八美。”他也挺高兴。八美就不错了啊！说那我缺哪两美啊？他说内在美和外在美。哇，这个全盘否定，就是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应该内在也美，外在也美，哎呗，不缺乏，有神就不缺乏。哈利路亚！所以我看到，因他积攒力量，他要等候七年，因七年就要脱一次毛，脱一次毛的时候，鹰是没有办法的，很软弱的。为什么圣经用这段形容鹰从一得力？他一脱毛，他不能飞了。所以他就得重新等待，这个等待是漫长的，是痛苦的。所以当有一天鹰的毛重新长起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振翅高飞。所以圣经形容鹰，让我们像鹰一样的等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等候。这个等候在希伯来原文里是热切的、期待的意思。那么用热切期待它的羽毛会丰满，有一天再一次的飞向高空。基督徒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徒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要期待上帝给我们再一次的来展翅高飞，让我们羽毛丰满，知道上帝的旨意，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其实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装备我们，神就装备我们。当我们等候的时候，神就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神就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成为使我们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有的时候等候很重要啊。我有四年的疾病啊，在医院里边，就像那鹰没毛一样，那个感觉真的是，我那四年在医院里天天躺在病床上，我一想我雄心万丈，卧病在床，那个痛苦，我就像鹰想飞，我飞不了，哇，飞不了。但那四年我经历了神，那四年是我读圣经读的最多的四年，那四年是我实际什么都没有想，我写了一本书。你看我自己想成名没成了，我那四年就随便写了一本书，我现在这本书爬出来都不得了。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多少人看我的书啊，很多人看我的书，过去我写拼命跟看看人不看，现在我写，我就想写给我们自己的亲人，写给我自己心灵的书，就那么多人看，那么多人看。所以最近我看中国文学一个排行榜，我的排第四位，第四位的排名，哇，这个就是都没有公开出版就排第四位，那公开出版得了了？那就是我没有毛的时候写的，不能飞的时候写的，就在医院里面什么都不行的时候，神就在你的软弱中显出他的能力，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针对我们遇到灰心的时候，你想神你在这段时间对我什么旨意，我那天问主你对我什么，神就给我等候，就给我两字，等候等候等候我的呼召。那有一天神就呼召我进入神学院，我就出了，最近我也没有时间写书了，但是有一天当我再软弱的时候，神在脱毛的时候，神还让我写书，神让我写书，很感谢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说，当我们等候在神的面前，不是就不动了，我们还要出去为他来传扬福音。当有天你装备整齐了，神就让你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哇，为主的使命去奔走，哇，这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祝福。1984年奥运会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那一天大会的筹备人员有个突发奇想，他就想找一个鹰，然后让他直接从天上飞下来，用那个速度，然后飞到那个五个光五个环奥运的五个环中间，哇，往那中间一站，然后所有的灯光一开，国歌就开始唱起来，哇，他就这个设计很美，对不对？所以他就找这个美国这个鹰，终于这个美国的秃鹰，代表着美国象征那个秃鹰，他找到了在圣地亚哥的动物园里边。可是这个鹰太胖了，飞不动了，他已经十年没飞了，不会飞了，他像鸡一样的在那个动物园里找食吃。所以这个最后这个他们还不甘心，他们就训练了，用了半年的时间天天训练，从房上往下飞，高岗往上飞，最后往飞机上往下飞，训练的训练的。后来总理说觉得训练差不多了，就奥运会那个演练的前两天开始，正式开始的前天演练的时候叫他飞一次，所以所有的电视台都对准了这个鹰，这个鹰成了美国的明星。你想不想成为这个鹰？所有眼光都集中你，哇，很高兴啊，也成为这个鹰还得了了，哇，这个鹰也很高兴啊，就飞下去了。可是他还是不常飞，结果掉在地上摔死了，太胖了。基督徒啊，装备的太胖了，也不出去的话，有一天就像这个老鹰一样，像老鹰一样。所以我们要从基督徒的生命是要有一个飞翔的生命，是要有一个为主做见证的生命，是让我们走出传扬福音的生命，是活出基督的爱的生命。所以先听姊妹，今天神通过这段经文鼓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走出去，我们将要安静等候神，亲近主，走出去。所以我们要全面的来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边等候，我们一边走出去，我们一边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边来传扬福音。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挑战。我们从